好，我们开始。我们首先我们要再回重新的来回顾一下上一回我们谈到什么。OK， 好 ，OK， 上一回我们谈到的是什么？我们谈到在上帝的启示里面，启示就是说上帝透过一些媒介来显露自己的心意，显露他自己是谁。透过几个媒介，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媒介给我们看到就是非受创造物，就是说不是透过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创造的一个媒介来告诉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事情不是透过好像书本，要透过文字，或者是透过创造，神的创造，自然界，这些都是属于第二种 ，OK， 第二种创造的，这些都就是说你看得到，你可以感觉得到的啊，就是说那些不是创造的媒介，就是自然界，好像神的创造，花草树木，你可以看到上帝，有认识上帝的，从花草树木里面，所以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也谈到说，好像打个比方，你听到某个声音。你说上帝的话临到你，有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说话，那个声音也是透过一个媒介，什么媒介？声波，那个也是个媒介来的，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那个属于第二种。当然我们也谈到说有历史的事件，历史事件我们谈到分两种，一种就是那些其他的很多国家不属于不相信神的，不像以色列这样的，也不是神的选民啊，那种历史，好像中国的历史，好像巴比伦的历史等等，其他国家的历史，这些都是可以从这些历史当中，我们可以认识神。OK， 我们也谈到有一种历史是不太一样的历史，叫做救赎的历史，就是上帝如何透过他的百姓以色列，然后透过教会走到今日，给我们看到上帝，这是另外一个历史，叫救赎历史。OK。所以也谈到这些人物，打个比方，我们可以从救赎里面认识有亚伯拉罕、有摩西，还有以诺等等这些人，挪亚这些人，还有甚至像有谈到说耶稣，还有谈到其他人啊，这些从这些人物里面我们可以认识神。OK， 好，然后这些东西里面，好，第一个非受造物呢，就是什么呢？突然间，你想到一个东西。OK， 所以弗拉姆说，从这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上帝向人显明的几个媒介。这是过去我们所谈的东西，这是个 introduction， 是个介绍。OK， 所以你过去没有来上课的，可能会比较不太懂我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有来上课的，我希望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OK， 好，今天我们谈的是神的话。OK， 这几堂课接下来谈的就是上帝的话。Alright， 到底我们会谈些什么呢？好，当我们说无论是透过自然，打个比方，今天你去植物园，你看到花草树木，除了看到花草树木，自然界的东西，你还想到有关于神的什么？明白在问什么吗？你看到花，你看到草，你看到树木，你看到什么？你想到什么？上帝的什么？是上帝的创造。还有什么吗？护理。还有什么？护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有好像神在监管、保守、看顾。打个比方，明天一定有太阳起来的，然后一定是太阳会下山的，这是护理，有一个不变的定律。OK， 就是说你不会说明天起来，好像没有太阳，不会的。为什么没有月亮？为什么突然间好像一切都乱七八糟？一定有一个护理的，有一个定律。所以从这个自然界里面的一个定律，它的操作里面，你看到有一个创造者。OK， 从自然界里面。好，如果我们上次也谈过，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从自然界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圣经，我们有没有办法从自然界里面看到晓得如何的来赞美神呢？如果你没有读圣经的， 打个比方，你过去你没有相信神，你不是相信神的。你过去你去植物园，跟你今天你去植物园有没有差别？除了说蚊子多之外，真的，如果你并没有回到圣经里面，你真的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我从自然界里面去植物园，我真的不会想到说，我会想到说我来赞美这个上帝，不会的。我也不会想到说，哦，有一个全能，那个荣耀的主，他有一个护理，他怎样看顾，他怎样保守等等，我不想象多的。我只想到我去那边拍照我就走了、所以虽然我脑海里面我过去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知道、我在自然界里面应该有一个神比人更伟大，比人更有能力，比人更有智慧的创造这一切是有，但是我不还除了这个以外，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要来赞美他，不会的，一直到你回到圣经。 OK， 所以呢，弗兰姆在谈什么？弗兰姆说，无论你从自然界里面或从过去的历史里面，中国历史、巴比伦的历史，或者以色列的历史、救赎历史、耶稣时代的历史、教会的历史里面，从这几方面的媒介，上帝透露他自己的时候，他只要带出一个目的。什么目的？他要人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记得吗？他基本上就是让你有几个回应。第一个回应就是说，你重新的，无论你在讲什么，无论你只在讲自然里面或者讲历史里面，上帝只要你看到一件事情，看到就是上帝在掌管，这是第一个目的。 OK， 他也要让你看到上帝的能力，这是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他要让你看到上帝的权柄跟上帝的同在。Alright， 这四个很重要。Alright， 为什么上帝要赐下这些媒介？除了认识他，认识他的什么？认识他的掌管，认识他的能力，认识他的权柄，认识他的同在，这几方面。到这里可以吗？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谈到上帝的话，就说这些白纸黑字圣经，无论你用什么版本，到头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看到这四方面：上帝的什么？掌管、权柄、能力跟同在。上帝的话语就是一个让你看到这些。 OK， 所以以后无论你在灵修，你在读经，你在祷告，你在只要你翻开圣经，你聆听上帝的话都好，你都必须看到这四方面的重要性。神在掌管你的生命，神的能力，上帝的权柄，上帝与你同在。OK， 可以吗？到这里，所以到这里我只是谈到 introductions 介绍。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神的话 Alright， 圣经里面的话是透过人的文字所表达的，同意吗？人的文字所表达的，就是我看得懂的，你看得懂的，当然有些字我还不会读，但是我看得懂。然后呢，圣经里面的人物所讲的话，所记载的话，只要是人所讲的，在圣经里面属上帝的圣灵的默示的感动所写出来的，虽然是人写的字，但是那个也是等于上帝在向你说话。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态，这个很重要。待会我跟你说为什么会这样重要，这就是默示。OK，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只不过是彼得讲的话咯，那个时候他讲的话可能今天不太贴切。哦，这个是这个可能是提摩太那个时候他软弱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但是跟今天二十一世纪没有关系。不是的，今天的重点14课、15课跟16课要给你看到，就是只要你打开圣经，那个就是上帝的话，哪怕那个是人写出来的。 OK， 这个是很重要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来的。待会 along the way 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说为什么人家为什么这个定义很重要。 OK， 我会告诉你们的，不过你们记住这个定义。好，我现在考验你们。 OK， 我们为什么需要用文字，需要有文字的启示？为什么？就是说单单看自然，单单看到想到历史的事件，想到过去中国伟大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还有巴比伦的历史，想到这些历史就好了吗？为什么需要有个文字？ 说这本圣经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文字的启示，为什么
能够传承下来，
传承下来，还有吗？
清晰，
清晰， OK， 还有吗？
重要，
重要， OK， 重要，重要，你可以再解释。然后呢？
传承
，OK， 还有什么？
把那个规范，就是神的启示规范在这个文字里面，就是说，它是可以让人家知道它不会有多，或者是将来会减少或增加。
OK， 就是说不要加添或人家删掉的意思。OK，All right， 还有什么？文字启示，圣经这样的启示为什么这样重要呢？
圣经就是文字的启示，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整个旧约历史的前因后果。
OK， 前因后果。好，现在我考你们另外一个东西，你们看这个图画。OK， 慢慢看，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你慢慢看，然后我会问你看到什么。然后请你说把所看到的形容出来，一分钟，你们看一下 ，OK， 需要尝试。第一个尝试最好的，讲什么都行的。
啊，寸步难移哦。
寸步难移 ，OK， 好厉害，这个厉害。还有呢？
混乱的场面。
混乱的场面。
车水马龙。
车水马龙，车水马龙是很多人的是什么？
车多人多。
哦，多
人。马也多。
哦 ，OK， 还有吗？还有什么？
前面有暴乱，
有没？
暴乱了，有暴乱吗？是吗？
前面吗？所以堵住，全部堵住，不能走了吗？
哦，有暴乱了 ，OK， 还有呢？还有什么？啊？
巴沙马拉姆
是夜市，夜市。还有什么？
要选举了。那海报全部在那边了。
哦。OK， 要选举，还有呢？还有什么？啊？什么？一个晚上。OK， 晚上的灯。OK， 还有什么？从这图片里面还看到什么？
忙碌，
它基本上它在诠释一个东西。忙碌，车水马龙，很热闹，很挤，也是一个你在形容一个东西。还有什么？人口太多啊，这是你的结论。你看还有什么？扒手很多，哇，厉害！
车没有动，
堵住了吗？
你跟我说它有动吗
？OK， 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为什么给你们看这个图片，是基本上你在想象你是在那边旅行 ，All right， 然后你没有做笔记，你只不过是那边拍了照，然后真亲身经历了。然后这个就是你们每个人的不同的那个印象，所以你回来了，虽然是去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人群、同样的汽车，但是你们的诠释不一样 ，All right？ 那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要讲就是在我们的人的创造里面，有些人对图像比较敏感。要打个比方，如果你叫我记数目号码，我很差的；记名字我也是很差，真的。所以你就不要叫我做账，我一定给你好像垃圾一样的东西。
太多了吧。
但是我看图像我会记住很深，就是说30-40年前我看到一个人，我会记住他的脸，无论他是好人坏人。Yeah， 交通的那个十字路口停下来，我看到我小学的老师，我会记住他的脸的。无论他是打我还是疼我，我都记住他。所以我对图像那个印象很深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而同样的一个图像给你带来不同的解释，所以因此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字的启示？因为文字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它不只是一个人的印象而已，它同时也给你看出透过文字的形容，透过文字的形容，使你更加的明白当时这个地方、这些人潮、这个时间的认识。 所以文字启示，圣经是给你更加的什么了解，更精准的了解。 Alright， 这是第一方面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你看单单看就够的，而是你要写下来形容出来，人家才能够，没有去过的人能够完全去体会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记录。所以文字很重要。 OK， 所以因此你看圣经的时候，你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要记住神在上帝的话语，在他话语里面，启示里面，他在形容什么。除了你在读圣经，你在读 OK， 你想到他的背景去想一下等等，当然那个很重要，但是你同时最也是很重要，就是他在形容什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打个比方是福音书，不同的人形容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哦，那个很重要。 OK， 所以不要轻看你手上的那本圣经。当然另外一个目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圣经呢？因为呢他除了告诉你可以解释，他同时也可以更好的表达，更好的表达，同时也给你知道呢这个文字可以保留，可以传承下去。而这些事情不会因为我有一天得了什么失忆症我会忘记，这圣经的故事就不见了，不会的。圣经的文字的启示很重要。 OK， 好，今天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我们会谈的就是有今天我们要谈三课。第一课就是神的声音，我们会谈的就是在十四课里面谈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辨认神的声音。 OK， 今天很多人不看圣经却很喜欢听神的声音。 OK， 第二课我们会谈的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看旧约里面的先知所写的，就是旧约跟使徒所写的，到底他们虽然是人，到底他，但是他们真的在代表神在说话吗？啊，这是第十五课我们要谈的。第十五课很重要。 OK， 因为你怎么样看先知所讲的话跟使徒所写的新约，哦，这个真就取决你怎么样看圣经。所以第十五课很重要。第十六课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写出来的这些文字为什么要写出来呢？它有一个保留它的那个永久性。所以 John M. Frame 写用一个字叫做 permanence， alright， 永久性，它保持保留它的那个永久性。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第十四、十五、十六我们要谈的东西，全部都在谈上帝的文字的启示。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你怎么样看到什么？神的掌管能力权柄跟同在。记住这个，啊，我还会回来问你们的。好，接下来我们看，我相信你们信主这些年日以来一定会有人告诉你这个事情，什么是神的声音，对不对？就是说有人会，就是说不需要透过文字，突然间你听到某种声音，你说哦，神在跟你说话。Alright， 会有人会他是一个种直接的启示，是神没有透过媒介的情况下的一个启示，就是说直接你听到的东西。然后呢这种没有透过文字的情况下直接向你说话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真假难辨。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他听过上帝的声音，然后他讲什么？OK， 上帝对他说今天要穿什么衣服，还有吗？
明天要嫁给谁？
今天要嫁给你了。 OK， 呀，是的，是有的，有人跟你说，会跟你说哦，上帝感动我，上帝跟我说 要我娶你这个人，有的，要娶你这个人，然后你这个人要嫁给我，我那个姐妹吓到要死。所以通常我会问，为什么那位姐妹没有感动，神没跟她说话，我不明白，明白在讲什么吗？还有什么？还有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神跟我说话，上帝的声音，我听到上帝的声音。很多人很期待，你期待这样的经历吗？啊，期待。 OK， 为什么？
有时候想要有一个方向的时候，就希望能够上帝直接跟你讲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
然后你说话你听到吗？ OK， 他是说有些时候他要去再做一个决定，不晓得走哪一条路的时候，他是希望有一个声音，神的声音告诉他说向右还是向左，很清楚的。但是到目前他没有听到，到目前没有听到的情况底下，你有做错什么决定吗？啊，没有。OK， 还有什么？还有谁跟你说过他听过上帝的声音？听过？如果他跟你说他听过上帝的声音，你会有怎么样的回应？真怀疑 ，OK， 真的假的 ？OK， 还有吗？
可以反问他。
啊，你问什么？
反问他，你觉得你的话是上帝的？他如果说他的话是上帝的启示了，这样就问他了，他的话跟圣经的话哪个哪个更重要了？如果跟圣经同等重要，就可以请他把他的话加到圣经里，我们可以读嘛。如果不是的话。是不是应该先读圣经的话更加呢？是，大概是个意思
啊。是是是，你这个意思很好，很重要。就是说，如果因为除了刚才你们所说的说回应是真的假的，然后会怀疑，有些人我们会怀疑，我们为什么会怀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比他这个人更看重圣经，因此你才会怀疑，同意吗？但是不是每个人像这样怀疑回应的？打个比方，有一个教会，有一间教会正式的事情哦，他们在开会的时候，长老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吵架，哦，吵得很厉害。突然间有一个女的长老站起来，她说：“你们不要吵，我看到上帝的手写在墙壁上面，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如果你是当中的长老，你会怎样回应？我再讲一件真实的事情哦，我有见证人的啊。你会怎么样回应？如果你在当时你在那边，好，田辉，你刚才说你所看的或者你所讲的跟圣经比较，哪一个比较重要，对吗？啊，你这个你会怎么样用？他讲的没有错 ，OK。
啊，然后他是不是真的看见神的手呢？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所以重点是他那个信息啦，要彼此相爱了。所以他那个。其实就是说拿他的话跟圣经话对一对啊，就是这样的。
OK， 好，我会这样回应。就算我没有看到这个上帝的手写彼此相爱，我都知道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圣经早就说了。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你这个人看到有这个字，那写了之后才来彼此相爱呢？圣经里面谁看到上帝的手在写字？OK， 巴比伦的一个王，你看，所以那个写到上帝的什么咒诅 ？OK，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那个这些长老看到听到这句话之后，他们就真的静下来哦。这带出什么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没有这个女长老说我看到这个，他们真的不会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吗？很严重的，就让它的含义是很深的，就是说，他们真的没有好好的去想到上帝的话语 ，OK。所以我们要注意。好，接下来我们真的很期待上帝的声音吗？当我们说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神自介显现在你面前的意思。神显现在修院，在站在你面前跟你说，修院，你明天你就是转右，你要这样的事情吗？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我问的就是这个意思。不只是听到声音而已，而是显现在你面前。你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在中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天使出现。我有跟你讲过这样的故事吗 ？OK， 他们有一天在教会里面，那有一个小角落，我看到有一群的天使，小小的 baby 很 cute 的天使，有翅膀的在那边绕绕圈。然后在绕圈的时候，有那个金沙的粉洒落下来，哦，他们很惊讶。那个其实不是教会，那个是一个信徒的家。所以那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说，哦，上帝在那边，神在那边。从那个时候起，就有一部分的人从教会跑出来，去到那边敬拜。每一个主日就在那边等，等那个时候有这金沙粉出现，有天使出现，这是第一个他们的反应。第二个反应， 有一天那里有个声音出来，他们就说你们的牧师拿了一个寡妇的钱。哇，他们就回去追问这个牧师，牧师牧师，你为什么拿寡妇的钱？哦，这事情是真的哦，但是不是正如这个声音所说的牧师要欺骗的意思，是那个寡妇寄托把这个钱寄托在牧师那边是有的。从那个时候起教会就分裂了，那后来他们这群人又有一群人跑出来去那个小角落，每个主日在那边敬拜神的声音，神的声音直接的哦，很期待，他们很期待，一窝蜂冲过去。已知道好多年以后，好多年哦，这个事情好多年以后，从外面来有一个传道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他就带着一个长老去这个地方，等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就问他，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哦，那个声音不说话。然后他在问，这传道人在问，如果你在5分钟之内你不出声，我就奉主的名把你赶出去。5分钟他不说话，他就奉主的名把他赶出去。然后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福建 ，Alright， 然后很著名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是一个见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我们说，人很容易被声音给吸引去，而声音到头来，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声音呢？还是他不是上帝的声音？首先你要问的，就好像田慧刚才所说的，他是否违背了上帝的教导？他是否取代了圣经的位置、教导，还有耶稣基督啊？那一些很重要，没有讲错吗？所以如果那个声音是叫你更加的分裂的，你要很小心了。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很多人很容易被声音取代，哦，很期待有一个上帝直接显现在他面前跟他说话。那我们要从以色列的身上，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事情啊、的严重性。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很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好，我们读这段经文，来，我们去读《申命记》4:12-14，1、2、3。这里给我们看到哦，你们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什么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所以首先，如果有一天你说哦，我看到有一个人站在我面前，他在跟我说话，哦，你要很小心哦，那个真的是上帝吗？呀，以色列人他们在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这个，来，20:18-19，来，1、2、3。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叫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好，这里是讲到说，这些百姓以色列的人，他们看到上帝很怕的。远远看上看那个西乃山上面，哇，有雷的声音，有闪电，有那种声音，他们就吓得要死了。可是今天的人就说，哦，我要看上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不要神，不要和我们直接的说话，不要直接，恐怕我们什么死亡。哎，那这里是给我们看到呢，神向以色列人说，在那个时候是间接的，透过摩西，然后就是间接的。不会直接给你看到他的，因为我们看不起，我们没办法承受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有罪。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再同时给我们看到呢，《申命记》5:26，来，我们起读26:1、2、3。 凡属
不舍弃的，从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的还能存活呢？求你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
然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没有一个人能够直接看到上帝而能够存活的。你要记住，启示录里面谁写启示录？约翰。约翰看到异象之后他怎么样？后来他反应怎么样？他吓到半死。 OK Alright， 所以你好好的，在以后你再看圣经，尤其是那些真的显现看到真是看到有异象这些的，哦，他们真的吓到半死的。还有我们也同时也看到，所以从这个给我们看了一个事情，就是说神会间接的透过人的言语，透过空气，透过音什么凭人的听觉与头脑来向你说话，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上帝。 OK， 而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圣经，虽然是人所写出来的，我们不要轻看每次来这里听到无论是谁讲到，我们不要轻看，因为这个是神也在向我们说话，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不要有一个养成一种习惯在挑，哦，这个讲言比较好我们来听，这个讲言不好我去另外一间教会，因为任何人任何的传道人，只要他好好的传讲上帝的话，哪怕他是没有多大的恩赐，他都在传讲上帝的话。我要讲的是说，这个传道人好好的传讲上帝的话，好好的劝你悔改，好好的让你回到圣经里面，这个是他这个传道人在做事情，你就要看重他，你要尊重他，哪怕他是没有口才的。你不可能要求全部所有进去神学院毕业出来的都有口才，不可能，恩赐不一样。但是他们如果好好的传讲上帝的话，没有违背上帝的话，好好的教你如何敬畏上帝，看到上帝的什么能力，看到上帝的什么权柄，看到上帝的什么同在，还有什么啊掌管，他如果给你看到这个，你要好好的相信他在传讲上帝的话，哪怕那个是白纸黑字，哪怕他这个人好像是一个没有恩赐的人。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原则。 OK， 当然如果那个牧师传道他没有好好传讲上帝的话，他讲的讲章十年前用过了，今天还是用同样的一篇讲章，只不过在炒冷饭啊，你他只不过他这个人又不敬虔又不敬畏，你当然你这是另当别论，我要讲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们需要回到国内的那边没有教会，你可能就是需要建立教会的那个人。那边如果没有传道人，你就好好的读圣经，照着上帝所赐下的感动保守引领跟你对你给你的装备，你就好好的讲，你就在代表上帝在说话。神就是要这样使用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圣经里面白纸黑字的重要性。 OK Alright， 到这里可以吗？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该如何分辨声音的真假？哦，这个很重要。 OK， 我相信你们有一些人已经晓得如何分辨了，但是富兰姆他的在这里所谈的分辨的重点不是在谈像你们所谈的，他不是在谈这个，他有另外一个看法，而他这个看法是我是觉得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的。 OK， 待会我们再谈他在讲什么。好，我们该如何的分辨？为什么我们要分辨呢？因为有一个说谎的灵，不是每个人说我看到上帝的声音听到上帝的声音你就要相信的，也要不要马上就用他的话来取代，哦，这是很危险的。将来不是将来，今天我们已经活在这个末世，教会会越来越混乱的。教会你会听到很多的假的先知的声音的，你会听到很多的神迹奇事，看到 但是不是所有的神迹奇事跟圣灵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这个你要去分辨。 Alright， 然后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来我们去读这，我们读这几段经文，一二三。
耶和华说，谁去给我亚拉上基列的拉莫去镇我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这样说，随后有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你用耶和华呢？
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一定能引诱他，你却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神是有可能让说谎的灵来怎么样引诱一些人，他引诱的人是谁啊？假先知，还有呢啊？不敬畏神的人是有可能的。而这个事情发生在以色列身上，他们不要相信神，他们要听假的信息，假的福音是有可能的。 Alright， 今天也是如此。 Alright， 你不要以为说没有一个虚谎的灵，不可能有虚谎的灵来欺哄一些人，会的。但是这段经文同时也是不是也同时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一个事实，就是在这里欺哄的人不是信徒。你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信徒，神是不会用欺哄的灵来欺骗，这是我要讲的，这个也是富兰姆要讲的。 OK， 富兰姆说，待会我们会继续看下去，我们会谈这个的。好，我们再看下去啊。第一个原则你要注意哦，怎么去分辨呢？除了刚才你们所说，哦，用圣经来看很重要，那个很重要，不否认。但是第一个原则就是说，神不可能会差派一个假的灵来欺骗信主的人，这是第一个原则。Alright， 好，因此我们再看下去呀，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些经文，一二，哎 ，sorry， 来一起读，一二三。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骂我名的书信，所处的日子现在，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轻慌。我又可以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你看，我们是活在这个末世。帖撒罗尼迦后书是在讲末世，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末世就来了。今天我们是活在末世里面，所以末世里面你会看到有灵，有一些言，有一些假的福音，有一些是冒着基督的或者冒着使徒们的名字写的书信，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假的福音、假的灵、假的信息，今天已经在发生了，不断的在发生，而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加剧。 Alright， 然后同时你们看到这里有假先知的口中，这是真实事情，只不过是富兰姆要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不会什么被这些假的灵所欺哄，可能你会跌倒一下子，但是你迟早会回来的。 Alright，这是富兰姆要讲的，但是我们还会讲多一点。好，我们现在问，所以我因此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出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首先，听到神真实的话的时候，听到神真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知道那个是真实的话，这是第一个原则，因为它不会违背上圣经的教导，不会的，我们是知道的。 OK，同时你也是神所拣选的人，你是知道的，这是富兰姆要带出来的。第一，你怎么知道神你所听到的道，上帝 的话是真实的呢？那个灵所讲的是真实的呢？第一，他说神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吗？你是知道的，因为你有圣经，还有什么？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圣灵与你同在，神还赐下教会，神还赐下长老，神还赐下许多围绕着你的见证人，神还赐下许多敬畏主、渴慕上帝话语的人， 所以你是知道的。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二点，富兰姆在说也说，当一个人说他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呢，或者说当一个人说他听到神在向他说话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注意，那个所谓的神的声音或者他的话不一定是真实的话， OK， 因为有假的灵嘛，这个你要抓住的哦，你不要马上就哇飘飘然的就冲进去，然后一下子就说哦我爱死你了，来你来做见证。就算有一天有人来跟你说，我在梦中经历神，神带我去天堂，我在病入膏肓的时候我经历神，我看到神，哦，我不会否认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不会马上就去什么接受相信，我还要观察的。因为我要问的问题是，他说继续接下来他所讲的东西，第一有没有违背圣经。打个比方，他说他去到天堂，哦，那我就要看 你的天堂是怎样的咯，那接下来我要看你的生命的见证咯，我还继续观察的，我看你这个人，你的 生命是如何成长的，哦，我要观察这些。所以我不会马上冒冒然请这个人上台这样做见证，不会。虽然我不否认这样的可能性，有的确是有些人病入膏肓的时候有经历神，后来又醒过来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要马上就哇去拥抱他。你没有在讲什么 ？All right， 你还是要回到圣经的。
在美国有一个案子也被拍成电影，他还出书做了十几年，就一个小男孩经历神在他死之前，在他遇到一个很严重的病害。
嗯，
我想应该有听过这个，
有
对吗？非常出名。而在这个十几年里面，他的父亲还是牧师，还为他出了书，甚至拍成了电影。然后大家他的教会是得以很大的传扬这个福音，他确实是在见证神的，他所述说的都没有违背圣经，也非常的奇迹。
嗯，
跟经过了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小孩才说出其实那些都是他假造的，不是真的。
嗯，是可能
你看这件事情的面目是他也是说谎啊。
嗯，
但他所看到的原则变成并不见得这十多年来啦并没有损害到任何的事情，因为他确实是一直在不停地传这个福音，也是很多人信主，而只是在这十多年后忽然间他长大了，他告诉大家说其实是骗。
嗯，
啊，这整一个事件
是这个不只是单独的事件是有的，那你可以看得出他带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小男孩做出这样见证的时候，整个教会的那个倾向是倾向他的。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难道没有这个见证以前他们不用做见证吗？难道圣经的见证还不够吗？为什么一窝蜂你就去拥抱这样的人的见证呢？ Right?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有太多见证了，已经够了，你们干嘛还要去拥抱一个小孩子的见证？Alright? 所以这个是教会的软弱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窝蜂冲过去，是因为我们不好好看圣经，我们轻看圣经。Alright? OK?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今天还有些人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呢？我们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定要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有打雷的，会有闪电的，哦，那个才精彩 ，dramatic， 比 K drama 还戏剧化。OK? 要有打雷，然后我会害怕。你不要以为没有这样事情发生哦。但是富兰姆说，这样打雷的声音、闪电只有发生一次，只有在圣经里面只看到一次。哦，你们不要轻看这样事情哦。这事情真的有一次，我在星期五教课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他们的教会的牧师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他们说他看到天使在他的讲台后面，我后面还拍下来。那拍下来之后，那个牧师还写本书有关你这个事情。天使看起来像天使了，但是不懂是不是天使我不知道，看起来像，因为他有太阳照，然后有个影子在那边。他说哦，那个是天使，有一本书你要我可以借给你看。那 后来你再看那个牧师怎么做见证，他说哦，我在灵修的时候我也看到云彩有天使的样子。拜托，云彩什么样子都可以的，明白讲什么吗？ 那云他说云彩云跟云彩很像天使，我上帝在跟我说话，很多人很喜欢这样的，我很奇怪。然后后来以前我听过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说看到他有一次他感到很困惑，问什么事情忘记了，然后后来他在驾车的时候，突然他抬头看，哦，有彩虹，他这个上帝的约，哇，我流汗，我说拜托，为什么你们一定要看这种东西才能相信上帝与你们同在？只要下雨过后一定有彩虹的嘛，对吗？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all right， 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作是哇，上帝在跟我说话。今天看到天使在教会里面看到天使发生在新加坡。你要去那间教会，我带你去，很靠近我们这里，很靠近 ，all right， 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不要每天等有闪电、有打雷，然后有什么有密云，不要，然后也不要等说我有天使显现，好像一定要有，好像以赛亚这样，我天使出现，上帝要跟你说话了，很 dramatic 的。我如果每天都这样 dramatic， 我都承受不了，我灵修是要安安静静的嘛，明白要讲什么吗？不需要。圣经里面为什么都会有这样很戏剧化的事情的出现呢？为什么会有闪电打雷？为什么会有在这个以赛亚他还没有被还没有去服侍以前就看到天使呢？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待会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OK，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有些人说有上帝的声音，又有神迹奇事，很容易就被这些神迹奇事给吸引去。如果我跟建发牧师，我们有一天在室内体育馆开一个布道会 ，OK， 然后呢，隔壁新的 Sport Hub 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体育馆是吗？大的，比室内体育馆更大啊？万能的体育馆，万人啊，万人。新的哦，另外一边也是布道会。我跟建发牧师在室内体育馆开布道会，另外一边是有万人所谓的布道会，那边有什么？有神迹奇事，有 Burning 什么 Benny Hinn 来的，你会去哪一个？我们只是讲道而已，我们没有神迹奇事的，我们过后我们还说奉献。啊？
我去看神迹奇事。
哦，你会去看神迹？是。我不惊讶。Yeah， 没有，你至少你有你的立场，你还去看。但是有些人会先被神迹奇事所吸引去的。难道白纸黑字的启示还不够吗？这是我要讲的。
但是我好奇的，在你这些新闻里头，你都看到他提到的，也是提到天使，提到密云闪电。
嗯。
我的意思是说，圣经里头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期盼和渴慕？是因为他们读的圣经里头也写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人就会觉得那毕竟有发生过的事情，那是神迹奇事。
嗯。
那也未不见得会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再发生一次，所以我也会追求，因为毕竟那也是圣经里头写出来，
嗯，
它也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的话，这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的存在在现今的世界里头也很可能还会再存在，所以这才是人最好奇想追求的原因。
嗯，
对啊，那它并没有违背圣经的。
不，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神迹奇事为什么会有神迹奇事，它目的在什么，在是什么，这个是另一个课题了哦。有一天我们会谈这个的，不是今天。有一天我们讲完圣经论之后，我会谈天国进了。哦，那里是讲到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他的讲道，他的比喻，他是谈什么？为什么会有神迹奇事啊？那个很重要，改天我们谈这个 ，All right？ 因为我们这那个课题是很广的。我不是否认神迹奇事真的，但是我们要问神迹奇事。为什么会有神迹奇事？在旧约也好，在新约都好，在耶稣时代，尤其是耶稣时代 ，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OK， 首先我们一起读这个事情。我读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登山变相。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五到第七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是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也不太注意。一二三，
彼得还说话的时候，有一朵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了，就伏在地上，非常害怕。耶稣前来，摸着他们说：“起来，不用怕。”
好，起来，不用怕。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声音从云彩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好，他是向谁说？门徒。好，记住这个啊，是门徒。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翻开另外一段经文，我们翻开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来，我们读这个，来，我已经印在这里了，来一起读好吗？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到七节，一二三。
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这里谁听到上帝的声音，谁看到也听见，只有保罗扫罗看见那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只有扫罗听到什么那个声音，其他的人怎么样？其他人好像打雷是吗？却看不见人。那所以弗拉姆是说，我们会听到神的声音吗？真的声音吗？是说上帝会透过他的主权，透过他自己本身的显露，亲自向他的选民说话。选民。所以因此他基本上是要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一定是一定要听到什么那个打雷的声音，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有什么有神迹奇事。你要永远记住，神亲自会亲自的向他的百姓说话，子民说话，因为你们里面有什么？有圣灵。他说这个，他基本上在第十四课里面他就带出这个很重要一点，透过他的话语你看到他的什么？看到他的能力、主权，还有什么同在，还有什么掌管。 OK 第十四课他基本上讲这些。 Alright， 有什么东西要问吗？第十五课我们会再去谈下去，文字的启示，就是圣经里面还谈什么，这只不过是一个简介，一个开始。 Alright， 我们不要轻看文字，很重要。他带出来十四课他讲的是文字很重要，不要只是想到那个神迹奇事，看那个神迹奇事，不是的。他说你要看的，你要看那些上帝的文字启示，上帝的启示，那个圣经很重要。Alright， 因为你可以更精准的明白神的心意，精准，因为他解释在那边，你不要停留在、哦、我听到我看到那个影像的世界，这是这个原则你要抓得很清楚。这是第十四课他要带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他告诉你说，神的声音，真正的声音必然会向他的门徒跟他的选民说话，一定的，这是跑不掉的。因此呢，你不用怕有一天你会跌倒了，永远离开上帝，不会。这是第二个原则他要带出来的，第十四课。 OK， 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